Ah, tengo un rosa.
头先已经读过啦，就系《生命记》《生命记》嘅第四章。
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各位一起来思想。
我谂，我想由三个方面嚟同大家一起嚟思想。
这三个方面是遵从神的诫命。
呢三个方面就系遵从神嘅诫命。
认识神的诫命。
认识神嘅诫命。
得到神的祝福。
得到神嘅祝福。
为了便于记忆，我用六个字来概括一下。
为咗方便记忆咧，我就用咗六个字嚟概括一下。
就是顺服。
就系顺服。
识啊，认识的识，识福。
识福。
得福。
得福。
第二个福呢是祝福的福，识福，认识这个祝福，得到这个祝福。
第二个嗰个系认识嘅识，识福，跟住系得福。得到祝福。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又是圣洁公义的主。
你亦都是圣洁公义的主。
你的大爱我们无法测度。
你的大爱我们无法测度。
因为爱的缘故，主耶稣甚至为我们献出了宝贵的宝贵的性命。
因为爱的缘故，主耶稣甚至为我们献出他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来一起来听主的话。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今天一起来听主的 话语。
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去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愿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
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们，
无论是我们分享的、翻译的，还是聆听的，都一同蒙福得造就。
无论是讲的、翻译的、聆听的，都一起来蒙造就。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先来分享顺服遵从神的诫命。
我们先来分享的是顺服遵从神的诫命。
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一到九节是主要的核心的思想，就是要顺服。
在生命记的四章一至九节里面的主要的核心，就是分享到是顺服。
比如说第一节圣经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
譬如说好像第一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
这里面有四个字叫听从遵行。
在里面讲到有四个字，就是听从遵行。
什么叫做听从遵行？
什么叫听从遵行？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节，圣经讲了一个故事。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九节，圣经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主有一位百夫长对耶稣说。
就是讲到有一个百夫长对耶稣讲。
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柄之下，也有兵在我的权柄以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他讲到就是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
我同这个人讲去，他就去；我同那个人叫他来，他就来。
我对仆人说，你做这个事，你做这件事，他就去做。
我对仆人讲话，你去做这件事，他就会去做。
百夫长的仆人和士兵 对于百夫长的权柄，在行动上是听从遵行。
百夫长的仆人和士兵对于百夫长的权柄，在行动上是听从进行的。
所以这位可爱的百夫长就由此推理。
所以这位可爱的百夫长呢，就由此去推理。
但是他推理到说耶稣有属灵的权柄。
他推理到讲到耶稣有这个属灵的权柄。
他知道虽然他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中甚是痛苦，
他知道他那个仆人虽然他是患了那个瘫痪病，躺在家里面甚是 痛苦。
他知道耶稣有权柄管辖病魔，
他知道耶稣是有这个 管辖病魔的权柄。
所以只要耶稣说一句话，病魔就会离开他的仆人。
他知道只要耶稣讲句话，病魔就会离开他的仆人。
病魔是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
因为病魔是顺服在耶稣的权柄底下。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主耶稣讲了另一个故事，
比如说在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经文就是21章28至31节。
主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主耶稣讲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去向那个大儿子讲，
他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讲到我儿啊你今日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我不去，
他回答说我不去，
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以后他自己懊悔地就去了。
又来对小孩子也是这样说，
他又来对个小孩子也是这样说，
那个小孩子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
但那个小孩子回答说父啊我会去的，但他就偏偏没去到。
主耶稣就问他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
咁主耶稣就问到呢两个仔究竟边一个先系真正遵行父嘅命嘅咧？
他们说是大儿子。
佢哋讲到系大儿子。
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主耶稣讲呢个故仔系要同我哋讲，
遵行父的旨意要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
遵行父嘅旨意咧，系要表现喺行动上，而唔系喺口头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遵从神的诫命。
我们今天来一起思想遵从神的诫命。
一定要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
一定要是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
回到今天的经文，关于遵行神的诫命。
那我们回来今天的经文讲到遵行神的诫命。
生命记第四章它有三个特点，就是在遵行神的诫命上有三个特点。
在生命记 第四章那里，在有关遵行神的诫命里面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
因为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因为在这章经文里面是反复地强调了这一点的。
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一章四十节的经文，我们会发现，
如果我们细心去读一读第四章这四十节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
遵行或者是遵守一共出现了六次。
那个遵行或者遵守是一共出现了六次的。
比如说在第四章第一节提到要听从遵行，
譬如在第四章一节讲到要听从遵行，
在第二节提到要遵守我所吩咐的，
在第二节讲到要遵守我所吩咐的，
在第五节提到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在第五节讲到在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在第六节又提到你们要谨守遵行，
在第六节那里讲到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就还有两节我就不一念下去了
其他的我们一一再讲了。
其实如果我们再往生命记后面看，在第三十章十九节，
其实我们再在生命记往后面的章节那里看，譬如说是第三十章十九节，
摩西他用摩西他的话更加的恳切，
是摩西他讲的说话是更加的恳切，
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
他讲到我今天呼天抢地向你作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
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所以你是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各位，当时摩西是一位将近120岁的老人了。
各位，当时的摩西是一位已经接近120岁的老人。
他是当时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英雄人物。
他是当时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他曾经让法老王见了都害怕胆怯的一位以色列民的领袖。
他是一位连法老王见到他都惊的一位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也曾经行了许多大的神迹，他是被神所重用的仆人。
他也都行了很多大的神迹，是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
但是面对一群当时20多岁的青少年，
但是他面对当时一班20多岁的青少年，
在他们这些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还没有进入的时候，苦口婆心的劝说，
在当时他们将要进入那个应许的迦南之地的时候，摩西去苦口婆心地劝他们，
他说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违背神的诫命，
他说到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违背神的诫命，
可见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可见到这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第二点呢，遵行诫命是要全民遵守，
第二点的遵行诫命是要全民遵守，
不是说只是那些领袖要遵守，一般人就不要遵守，或者只是一般人遵守领袖不要遵守，不是，
不是说到只是一般人遵守领袖不遵守，或者只是领袖遵守一般人不用遵守，不是这样的意思，
全民都要遵守，
是全民都要遵守。
圣经里面用过3次用到大国来描述遵行神诫命的以色列人，
圣经里面用了3次 来大国来描述遵行神诫命的以色列人。
其实在当时来看，以色列还没有进入迦南地，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
其实当时以色列人还没进入迦南地，还没成立一个国家，
但是在神看来，只要他们遵守神的诫命，神就会让他们成为大国。
但在神的角度来看，就只要他们遵行神的命令，神就会让他们成为一个大国。
所以神的心意是让以色列全体民众都要遵行诫命，
神的心意就是要以色列的全体的人都是要遵行神的诫命。
第三点是要永远遵行，
第三点是要永远遵行，
不是说你是遵行这一两年，过几年就不要遵行了，不是，
不是说只是遵行一两年，过几年又不遵行，是要永远遵行的。
在第4章第9节里面是这么提到，
在第4章9节这样提到，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这里特别强调一生这件事情离开你的心，
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就是说不仅他们每一个人要一生遵行，
不单止他们每个人要一生遵行，
而且要教导子子孙孙永远遵行，
而且要教导子子孙孙永远遵行。
为什么遵从神的诫命这么重要？
为什么遵从神的诫命是这么重要？
这里面圣经提到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在这里圣经提到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存活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存活的必要条件。
我们也许会想到我们人的存活不是要靠空气啊、水啊、食物，对不对？有这些我们就可以活下来，
我哋可能会谂到我哋人嘅存活系咪系有啦氧气啦水同埋食物，我哋人就有呢个条件去活下嚟。
可是我们很少想到遵从神的律法，就如同氧气、水和食物一样的重要。
但系我哋好少去谂到去遵从神嘅律法，就好似氧气啊、水啊、食物一样咁重要。
第一章啊。第四章第一节说，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在第四章一节那里讲到，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在第四章的第三节，摩西专门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随从巴利皮耶的人。
在第四章三节，摩西讲到那些随从巴力皮耳的人，
说随从巴力皮耳的人，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他讲到那些随从巴力皮耳的人，神在他们面前已经将他们除灭了。
这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
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五章。
当时神发怒，就是有瘟疫流行在以色列人中间。
当其时神发怒呢，咁有瘟疫临到以色列人嘅中间。
有24000人死于瘟疫。
嗰阵时有24000人系死于瘟疫。
在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24000人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在当时的以色列民里面，24000人是属于一个很大的数字，
相当于一个中等支派或者一个小支派的一半的人数 就死掉了。
可以说是相等一个中小型支派的人数一半就已经死了。
可见神他是公义的神，
可见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违背神的诫命，后果 很可能是严重的。
违背神的命令的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
然后今天的经文第四章第四节说，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部存活。
在今天经文四章四节说到，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今日全都存活。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似乎对神的公义比较不太么熟悉。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好像对于神的公义好像不是那么熟悉。
有时候我们问我们弟兄姐妹说，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问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认识是怎样呢？
很多人都会回答神是慈爱怜悯的神。
很多人都会懂得回答讲到神是慈爱怜悯的神。
有些人可能会回答神是大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
有些人可能会回答神是大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
或者是无所不在的神，
或者是讲到无所不在的神。
但是很少有人回答神是公义圣洁的神。
但是很少人会回答神是公义圣洁的神。
我们忘了神的公义的话，我们也许就会在敬畏神方面会做得差一点。
我们忘记了神的公义的话，我们可能在敬畏神这一方面会做得差一点。
是不是神现在年纪大了变软了，好像圣诞老公公的？
是不是你觉得神的年纪大了，心变得软了，好像圣诞老人一样呢？
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违背神的旨意，好像神也不再实行公义的审判了。
今天好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算违背了神的公义，好像神都不再 实行审判这样。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神他的品格他的特质是没有改变的。
神他自己的品格和特质是没有改变过的。
我们今天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有恩典的。
今天我们其实是非常有福气和恩典的。
因为神的审判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神的审判已经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神将世人所有的过犯和罪都让耶稣基督来承担了。
神将世人所有的罪和罪过过犯和罪都让耶稣基督来承担了。
所以神暂时 没有审判世人，也没有审判我们。
所以神是暂时没有审判到世人，或者审判我们，
并不等于说神不审判我们，
并不等于神是不审判我们。
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他是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就是等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一并审判，
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间去一起去审判。
到那个时候，只有相信耶稣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进入天堂，跟神在一起。
到时正是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去到天堂天国，同神在一起。
就好像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去进入应许之地一样。
这是为什么遵从神的诫命这么重要呢？第一点是要生存存活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遵行神的诫命是这么重要呢？因为第一点，这个是存活的一个存活的因素。
第二点呢，是神是希望通过以色列民啊，向全世界做见证。
第二点就是要神想通过以色列民呢，去向全世界去作见证的。
在第四章的第六到第八节，
在第四章的第六至第八节，
圣经是这么提到的。
圣经是这么讲的。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这样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以色列民这么做的时候，他就为神在万民面前做了一个好的见证。
亦即系嘅意思，亦即系就话你哋咁样做嘅时间，就系喺万民面前就作咗一个好嘅见证。
然后圣经继续说，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法，必说。
圣经继续讲到，他们听见这一切律法，必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
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
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呢？
又有哪个大国有这样的例典章呢？
这里三次提到大国，
在这里有提到大国，提到是提过三次。
那以色列国算到底算不算大国？
那究竟以色列国是不是大国呢？
如果从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也许不一定能够算得上大国。
如果用世界的角度来讲呢，以色列不一定算是大国，
因为他们当时根本就还没有建国。
因为当时他们根本就还没建国。
放到现在来讲，以色列也算不上大国。
就算是当是今天来讲，以色列也都不算是一个大国。
但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是真正的大国。
但是从属天的角度来讲，以色列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因为他们有真神与他们同在。
因为他们有真神与他们同在。
我们知道当时埃及是当时可能是最强大的国家。
我们知道当时的埃及可能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可是因为神与以色列民同在。
但是因为神是与以色列人同在。
所以埃及当时法老王不想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没有办法。
当时的法老王其实是不想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他都没办法。
甚至法老王派军队来阻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甚至法老王是派了军队去阻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结果法老的军队战车被红海所淹没。
结果法老的军队和战车都被红海去淹没。
所以我们知道 有真神来看顾保护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大国。
所以我们知道有真神去看顾保守的国家，这个国家才是一个大国。
甚至创世纪二十二章提到，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当然是亚伯拉罕，都必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指耶稣，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在创世纪的廿节那里讲到，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你是指亚伯拉罕，后裔就是指耶稣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诗篇三十三篇第十二节提到，
在诗篇的三十三篇十二节提到，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那里讲到以色列，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遵从神的话，遵从神的诫命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遵从神的话，遵从神的诫命是极其重要的。
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就是认识福分，就是认识神的诫命。
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就是认识神的诫命，识福，认识神的诫命。
因为你只有认识了神的诫命，你才能够遵行神的诫命。
因为要认识到神的诫命，你才能够遵行到神的诫命。
第四章的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五节是讲怎么样认识神的诫命。
在第四章的十至十五节是讲到怎样去认识神的诫命。
其实讲到这个福字啊，
其实讲到这个福字，
我们自己所对福的认识和神要给我们的福，这两者可能是有一些不完全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对这个福字的认识和神要我们知道这个福的背后的意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不完全一样。
这两个不完全是一样的。
比如说的话，比如说。
比如说。
你要问一个人，你说那个福字怎么写，左边是个什么字，右边是个什么字，因为福字是就是左右结构嘛。
如果你问一个人这个福字是怎么写，左边是怎么写，右边是怎么写，因为这个福字是左右结合的成一个字的。
对，有的人会告诉你福字的左边是衣，是衣服的衣，穿衣服，右边呢就是一口田。
有些人会跟你说，福字的左手边是个衣字，衣服的衣字，右手边是一口田。
就是有衣服穿，有吃的，有喝的，有吃有喝有穿，就是福了。
个意思就是有吃有喝有着的就是有福了。
其实这个福字不是这么写的。
其实这个福字不是这么写的。
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福字的左边是一个四，四字就是跟神有关的。
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回福字的左手边是一个四字，四是跟神有关的。
那右边呢，其实最早的也不是一口田。
其实右边呢最早的写法都不是写一口田的。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甲骨文的福字就更加清楚了。
如果你看回甲骨文的福字呢就会更加清楚。
甲骨文的我们的现在的汉字是从甲骨文慢慢的演化过来的。
我们现在的汉字呢是由甲骨文是慢慢演化而来的。
那个甲骨文的福字啊，就是一个人跪着双手啊举起这个酒啊来祭拜天的意思，来拜神的意思。
甲骨文的福字呢就是那个人呢举起酒呢 去拜祭神的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说用美酒，用最好的酒来祭拜神，求神赐下富足安康。
就是意思就是用最好的最美的酒去祭拜神，求神是赐下安康赐福。
对，这个，所以我们的甲骨文的这个就把这个福的真正的本来的意思就写的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我们的甲骨文就将福字那个本来的意思呢写得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他知道这个福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他知道这个福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福的话，就要认识神，认识赐，因为福是由神所赐的，所以一定要认识神。
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福呢，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知道这个福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今天的经文在第四章第十节，圣经是这么提到。
所以今天的经文第四章十节是这样提到，
提到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一天，耶和华对我说，
他讲到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
你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所以要学习敬畏神，首先要听见神的话。
所以要学习敬畏神，首先你是要听见神的话。
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通过摩西来，在当时是通过摩西来转达给当时的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当时呢，神的话呢是透过摩西去转达给以色列人。
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
那里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
当时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神的十条诫命。
当时摩西向以色列民呢就颁布了神的十诫。
后面还有其他的各方面的诫命，各方面的律例典章。
后面还有跟着的其他的律例和典章。
对于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神的话写在圣经上面。
今天对我来讲，神的话是写在圣经上面。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不仅要学习，我们还需要，有可能的话还需要能够背诵下来才好。
不单止学习，如果有可能我们还要背诵下来才为好。
也许你不能够背得很多，但是你背一点总比不背的要好。
或许你不能够背下来，但你背一点都好过没背。
所以神说要听见他的话就可以学习敬畏神，可以敬畏神。
所以神讲到你听到他的话，你才可以学习怎样去敬畏神。
如果我们看当时的圣经，圣经写第十一到十二节描述当时的情景。
如果我们看回圣经描述在圣经十一至十二节描述当时的情景。
说那个时候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
他讲到那时候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焰冲天，
山上有火焰冲天，
并有昏黑密云幽暗，
并有昏黑密云幽暗。
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
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象。
你们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象。
如果我们看当时的出埃及记十八章第二十章十八到二十节的记载，
如果你睇翻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至二十节嘅记载，
就众百姓见到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多发颤，远远的站立。
众百姓见雷军、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
对摩西说，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
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这就是他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这个就是他们对神有个敬畏的心。
神也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敬畏他。
神也都希望他的百姓会是敬畏他的。
因为敬畏神的目的是要 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因为敬畏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敬畏神就是要认真的对待神的话。
我们敬畏神就是要认真的去对待神的话。
不要不把神当神。
不要不将神当神。
主耶稣教导我们。
主耶稣教导我们。
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因为神是一个灵。
因为神是个灵。
我们看不见神，神却能看见我们。
我们看不到神，但神却能看到我们。
刚才我提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少讲神的公义和圣洁。
我们刚刚提到今天的教会很少去讲到神的公义和圣洁。
所以弟兄姐妹对神的敬拜敬畏这一点呢，可能就不够提醒的不够。
可能弟兄姊妹对敬畏神这一点可能提醒得不够。
有时候在敬拜主日敬拜的时候就没有表现出敬畏神。
有时候在主日崇拜的时间没有表现到敬畏神。
当然我讲的现象可能我们Milton King 的教会没有这个问题啊，只是我是一般的给大家提醒一下，不一定是你教会有这个问题。
我讲的现象呢就不一定跟 Milton King 教会有关，我只是讲一般一些教会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教会以前在实体聚会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教会以前在实体崇拜的时候，
有的弟兄姐妹每次聚会他都迟到，他总是或者想来就来，有事就不来。
有些弟兄姊妹总是会迟到，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就想来就来，即不一定每次都来的。
现在如果比如说现在改成网上敬拜，
或者现在改了做在网上敬拜，
反正也不开镜头，
反正都不需要开镜头，
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
你又看不到我，我又看不到你。
有些人就甚至穿着睡衣就来参加敬拜，
有些人可能只是穿着睡衣就来参加敬拜，
好像敬拜是给人看的，
好像敬拜是要做给人看。
其实敬拜是敬拜神，
其实我们敬拜是敬拜神，
这是我们不敬畏神的一些表现。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一些不敬畏神的表现。
所以我们 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确实要学习敬畏神。
这些就是要提醒到我们，我们要学习怎样去敬畏神。
刚才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不仅要自己认识遵行神的诫命，我们还要教训儿女这样行。
刚才经文提到我们不单只要听见认识是怎样去敬畏神，我们而且也要去教训子女 去同样去这样做。
其实摩西当时所做的就是教训以色列的儿女遵行神的律法。
其实摩西当时所做的就是去教训以色列的儿女去遵行神的律法。
因为他们第一代就是离开埃及的那一代，那些人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
因为他们当时的第一代就是离开埃及的那一代都已经倒闭在旷野，
只剩下摩西、耶稣、加勒、耶稣亚这些人，
只剩下摩西、加勒、约书亚这班人。
现在他们都是第二代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摩西以身作则，告诫以色列人将来也要教训他们的儿女遵行神的诫命。
摩西就以身作则告诫以色列人将来也都要这样去教导他们的儿女去遵行神的诫命。
下面我们来分享最后一点，就是得福，得到神的祝福。
跟着下来我们分享最后一点，就是得福，得到神的祝福。
第四十节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
在四十节讲到，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
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
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这一句话提到神要赐给以色列民的两大祝福。
在这句话里面提到神要赐给以色列民的两大祝福。
第一个祝福就是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第一个祝福就是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好，我们今天的大白话就是说，你可以活着，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里面去，得到应许之地。
讲白啲就系讲到 你今日可以可以活着啦，去入到呢个应许之地。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活着也是神的一个祝福，一个恩典。
好多时候我哋今日我哋都冇谂到活着咧，都系一个神嘅恩典。
我以前在教会里面，碰见一个弟兄。
以前我曾经在教会碰到一个弟兄。
因为那个时候我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当时是50多岁，他从国内来到看望他的孩子，在英国读书，他过来来看望孩子。
当时我牧会的时候碰到这位50几岁的朋友，去在国内来到英国这里去探望去读书的孩子。
他每天啊都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
他每日都好开心喜乐。
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这么多喜乐呢？
当时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你每日都这么开心这么喜乐的呢？
他就分享他的经历。
他就分享到他的经历。
原来他在不久之前得了一场很大的一个病。
原来他在不久之前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病。
他做了一个大手术。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
他说差一点啊，他的在手术台上面就没有活过来，就过去了。
他说到他差点在手术台上就死了。
他说感谢神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他说到他感谢神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
他说他现在感觉每活一天都是赚的。
他现在感觉到每活一天都是赚回来的。
其实我们现在身体好的时候不觉得这是赚的，只有快失去的时候，或者死了，或者是临死，或者从死里，或者在死亡边缘转一回，你才觉得这个活的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好。
今日我哋活嘅时间，我哋唔觉得呢啲日子系赚翻嚟，我哋可能要经历一啲好似喺死亡边缘走翻嚟嘅时间，我哋先至知道嗰个存活嘅宝贵。
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活着进入迦南地，这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
其实呢班以色列人能够活着去进入嗰个迦南地，其实就系神俾佢哋一个好大嘅恩典。
因为摩西都没有进到迦南地啊，在当时。
因为在当时来讲，摩西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
这个为什么我们就不详细讲了？
为什么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详细讲呢？
但是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个过程，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依然有属灵上的指导意义和启发。
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这件事件上面，在属灵上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仍然有这个指导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之后，
比如说我们今天相信耶稣之后，
我们从属灵的旅程上来讲，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我们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进入迦南地，
但我们现在还没
世上的日子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跟随神的带领一样。
我们现在活着在世上，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活在旷野一样。
我们要每天学习与神同行，跟随神。
我们每日学习去与神同行，去跟随神，
直到我们将来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天堂。
直到我们将来有一天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天堂。
我们要这是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要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祝福呢，就是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第二条祝福，他给以色列祝福，就是要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第二个要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要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遵循神的诫命的话，他们就能够在迦南美地长久的居住下来。
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们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在这个迦南美地那里得以长久地住下来。
这些我们可能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些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我们去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我们会以为，他既然已经在迦南地住下来了，就会永远住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住不下来的，可能会这么去想。
我可能会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入到那个迦南地住了下来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会没了这个迦南地。
其实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跟你当时来讲，我们已经过了3400年了。
其实我们现今，跟当时来，对比的话，我们已经过了3400年了。
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看回以色列国的历史来讲，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摩西宣布这个在生命记的在生命记的这个时代是，主前1400年左右的时间。
摩西，在生命，宣讲生命记的事情的时间是其实主前1400年。
当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
当时他们还未进入迦南地。
后来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并且也建立了以色列国。
后来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亦都建立了以色列国。
我们从整个旧约所描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
我们，由整个旧约所描写的以色列人历史来看，
当他们遵循神的律法做得好的时候，
当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做得好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神的眷顾和祝福，国家就强盛，
他们就得到神顾和祝福，他们的国家就强盛。
当他们背离神的律法，他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当他们叛逆神的律法，他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他们的国家先后被亚述人，后来被巴比伦，被波斯马代，被罗马人统治。
他们的国后来被，波斯，埃及，等，其他人去，管治统治。
被亚述人、巴比伦、波斯马代和罗马人统治。
被，亚述，波斯，马大，罗马人去统治。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遵循神的律法？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遵行神的律法？
难道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不够优秀吗？
是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不够优秀呢？
那换做别的民族，是不是就能够做得比以色列民族更好一些呢？
是不是换了第二个民族会做得比以色列民族好一点
呢？其实换做别的民族也未必比以色列做得更好，甚至还不如以色列人。
其实，就算换了第二个民族都不会比以色列做得好，可能甚至更差。
但是感谢主，他体恤我们人的软弱。
但是感谢主，他体恤了我们人的软弱。
今天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就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今天就，可以，透过认识耶稣，我们就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可以承受主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产业，就是，这个基业，圣灵的基业，就是天上的产业。
我们可以透过，耶稣，我们可以承受天国的产业，这个基业。
并且将来永远与神在一起。
并且将来永远同神在一起。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我们不配所得到的。
其实是我们不配所得到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面临一个问题。
但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是否依然要遵循神的律法？
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是不是仍然要遵守神的律法？
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完全遵循神的律法，
我们既然不能够完全地去遵行神的律法，
我们也不可能不得罪神，
我们也都不可能不得罪神。
那么而且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替我们的过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而且主耶稣已经为了我们的过犯已经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是否遵循律法就不那么重要了呢？
我们是不是想到我们是否遵行这个律法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呢？
其实不然，
其实不是的，
我们今天依然要遵循神的律法，
我们今天仍然是要遵行神的律法，
当然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但可能因为时代不同，
我们要遵循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主耶稣的话语，
我们要遵行主耶稣的话语。
比如说我们今天罗牧师反复分享的，就是反复强调的要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譬如说好像今天罗牧师在这分享主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主耶稣也命令我们要传福音等等，
主耶稣也都命令我们要去传福音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需要遵循的，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遵行的。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主耶稣说，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七章
第七章十八至二十三节这样讲，
那么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坏树呢就不能够结好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到火里，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所以我们这个话提醒我们，
所以这里是提醒了我们，
就是我们如果是真的相信了耶稣，
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灵内住，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灵是内住，
我们应该是一棵好树，
我们就应该是一棵好的树，
我们是好树就可以结出好的果实来，
我们是一棵好树的话就会结出一些好的果子，
那就是用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
的意思就是有好的行为，
或者说我们在遵循主的话上面就能够做得好，
或者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遵行得很好。
当然遵循神的话是有挑战的，
当然遵行神的话是会遇到挑战的，
有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牺牲，
有时候我们可能要作出一些牺牲，
比如说 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
譬如说主耶稣叫我们要彼此相爱，
你要爱别人你是要付出的，
你去爱别人呢你是要付出的，
尤其是效法基督那种舍己的爱，
尤其我们要去效法基督那种的舍己的爱，
靠我们自己很不容易做到，
是靠我们自己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我们若靠着耶稣基督就有可能慢慢的去做到，
但是如果我们去靠着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慢慢的去做到了。
其实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最好的遵行神的旨意的榜样，
其实主耶稣已经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去遵行神旨意的榜样，
那就是他为了实现，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因为 去遵行神的实现神的旨意，
他自己甘愿走上十字架，
他自己去甘愿走上十字架，
他忍受了在肉体上极大的痛苦，
他忍受了在肉体上极大的痛苦，
忍受了精神上巨大的折磨，
忍受了在精神上极大的折磨，
因为在十字架上他被挂了六个小时，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挂了六个钟头，
他之所以这样去做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
他愿意遵守神的旨意，
他愿意去遵守神的旨意。
受难节很快就会到了，
受难节很快就到了，
我们在受难节期间我们要更多的思想主耶稣他在 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
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要更多去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付出的。
如果我们在遵循神的旨意上面有挑战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上面是有挑战的时候，
我们就思想主耶稣，
我们就去思想主耶稣，
我们求神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
我们去求主去加添我们的力量。
圣经主耶稣也提醒我们，
在圣经主耶稣也都提醒我们，
他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
他那里讲到凡称呼我主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
不能多进天国，
不能都进天国，
不是多不能都不进，是不能都不是全部都可以进天国，
即是不是全部都能够进天国的意思，
唯独遵循我父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就是讲到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先是能够 进去。
所以有些人也跟我们一起说主啊主啊敬拜神啊，但是他未必也能够进天国啊，不一定啊。
的意思就是讲到有些跟你一起去都是 呼叫主啊主啊，跟你一起敬拜的人呢，他都不一定能够进天国的。
耶稣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
主耶稣说到是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的。
那个不能进去的人包括有一些是传道人了，他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传道人都进不去天国。
那里讲到那些人里面当中其实是包括传道人啊，那些人都不能够进天国。
有些人是说我能够奉主的名赶鬼啊，
有些人说他自己可以奉主的名去赶鬼的，
甚至奉主的名行了许多神迹异能啊，行了许多异能啊，我是行不了异能的啊。
甚至那些人说到自己可以凭着主的名去行很多神迹异能的人我自己就没这些能力了。
当然我们也许会问也许有人会问，那我怎么知道谁是真的信徒谁是假传道呢？
那有些人会问，那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真信徒哪些是假传道呢？
我的回答是你也不必须要知道，你 也很难知道
我的回答就是你其实不需要去知道的，你也都很难知道的，
你甚至不可能知道
你甚至可以说你不可能会知道的。
你看我这个牙齿有一个牙是假的，你们看不出来
你看回我这排牙里面一只是假的，你看可能看不出来，是吧？
因为那个牙医他制作的时候他做的跟真的牙齿是一样的，外形很相似的
因为 那个牙医去帮我整这个假牙的时间，他是制作到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自己是很清楚的哪个是假牙，
但是我自己就很清楚哪只是假的牙，
因为假牙和我没有生命的连接
因为这个假牙和我是没有生命的连接。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有没有跟基督有生命的连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们跟基督有没有生命的连接。
那如果你跟基督有生命的连接，
如果你跟基督是有生命的连接，
那么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这样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我们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我们总结一下
我今现在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我们其实就讲了三点
其实我们只是讲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遵从神的诫命，
第一点就是遵从神的诫命，
对于我们来讲就要遵循耶稣基督的话语，
对我们来讲就是要遵行耶稣基督的话语。
第二点要认识神的诫命，
第二点就是要认识神的诫命，
那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熟悉基督的话语，
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要熟悉基督的话语。
第三点要得到神的祝福，
第三点就是要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知道神的祝福是大的，神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面，
我们知道神的祝福是大的，神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去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样的爱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几咁咁爱我们。
你要把大的祝福赐给我们，
你要将大的祝福赐给我们。
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你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的眼目不要定睛在眼前的这个吃什么穿什么的事情上面，
啊，使我哋嘅眼目唔好净系钉喺嗰啲我哋究竟要食咩、着咩嘅呢啲事情上边。
让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耶稣基督，
让我哋嘅眼目可以定睛仰望耶稣基督。
因为你要透过基督赐大福给我们，
因为你要透过耶稣去赐大福俾我哋，
不仅愿给我们，也愿意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唔单止要俾我哋，而且要俾我哋嘅子子孙孙。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靠着神的恩典。
靠住神的恩典
来遵行神的话语，
来遵行神的话语，
不仅自己遵行，
不单止是自己去遵行，
也为子女做一个榜样，帮助我们的子女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亦让我们在子女面前作一个榜样，帮助我们子女都行在主你自己的教导里面。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阿们。